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佩姐姐玩故事，故事好好玩，我是 Peggy。 今天的环岛故事出发至今已经来到了第十四天，结束三天的台东慢活之旅，养足精神，我们重新上紧发条，准备离开池上，继续赶往下一个旅程。一大早吃完早餐，整理好行李，再次上演与加油团道别的戏码。虽然我们北上的路线是相同的，但是行进的速度却是差了十万八千里。在加油声中，我们踩着踏板挥手告别。过去几天，我们每天的住宿点都早已经在环岛前就已经订好了，但是今天晚上的住宿点来点刺激的，一大早出发，我们根本还没找到晚上落脚休息的地方，打算骑到哪里住到哪里。忠实小粉丝还记不记得，目前为止我们一天骑最远的距离到底是多少呢？答案是第八天高雄到屏东94公里的那一天。其实我们今天是打算挑战自我极限，把目标设定在120公里外的花莲火车站。哇，120公里！我记得上次骑完94公里那一天，晚上都快去掉半条命了。今天有可能达成吗？从池上出发，往花东纵谷公路台九线前进。这一条美丽的纵贯公路，沿路连接了好几个村落景点，山峦景色伴随着我们。中途骑到了一条自行车绿色隧道，用一种悠闲自得的心情骑乘在这里。开阔的视野让我们停留拍了不少照片，可惜无法驻足太久，下次有机会一定要特地再来一次。虽然沿路的景色很漂亮，但是天气依旧是很炎热，尤其宽敞的纵贯公路，一路上能够遮蔽的地方真的是少之又少，而我们又要不停的赶路，所以到头来还是发生了一件令人措手不及的事。小羊哥哥半路上竟然又踩空摔车了。吼，有没有人能够告诉我，这是环岛以来第几次摔车了？我都不敢说了啦。这一次就真的摔得很严重了，因为小羊哥哥是重脚踩空，后脚跟以及小腿的地方直接被踏板刷一整排的伤口，整整齐齐的排了七个洞，鲜血直流，逼得我身兼修车师傅跟小护士在路边紧急的处理状况。不行，这伤口实在是太严重，手中的药材也不够，简单的做止血的动作后，调整好自行车的状况，我们只得看着 Google 地图缓慢的骑乘，就近找一个城镇村落，看能不能顺利的买到包扎药材。忍着伤口的疼痛，好不容易骑到定点买到简易药品，正停留在一家 7-11 的门口帮小羊哥哥处理伤口时，突然有一个人跑过来我们这边，好奇的看了一下我们，顺口说了一句话：欸，那是你弟弟哦，怎么脚受伤成这样啊？欸，那是你弟弟哦。欸，那是你弟弟哦。欸，那是你弟弟哦。很重要，所以我讲了三次。欸，那是你弟弟哦。这一句话荣获了年度金句，大概可以让我暗爽一年了，这个人真是太有眼光了。处理好伤口后，这下我知道了，我们120公里花莲火车站的挑战目标今天是不可能达成了，只好使用第一次求助卡打电话请我们的加油团。他们这时应该已经在花莲市区的路上了，帮我们打电话询问 临时预定晚上的住宿点，而我们继续赶路往花莲光复乡前进。骑在瑞穗与光复的台九线上，再度发生了一件贴心十足的事情。好朋友小慧一家人这几天规划花东之行，全家一同出来旅游。原本他们行驶在花东海岸公路，也就是我们说的台十一线，而花东纵谷公路台九线与花东海岸公路台十一线形成一山一海的分界，如果没有走中间公路串联，他们就是两条平行山海线，有一种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的感觉。但感动的是，这两条平行线只要有心就能相遇。小慧他们一家人刻意从海线绕过来，在美丽的台九线上沿路找寻我们缓慢前进的身影，在半路拦截成功，就是为了帮我们加油打气，留下全家的签名与祝福。这种另类的他乡遇故知，只有满满的感动在心头。晚上的住宿点有加油团在车上疯狂搜寻，没想到还竟然给我们捡到宝。我们入住一间花莲光复乡名为盛夏的鬼迹小木屋民宿。原本这种临时的定位，这么热门的住宿点常常是一位难求，但就这么刚好今天有一栋五人房尚未出租，老板娘佛心来着，空也是空着，居然算我们两人房的价格，直接入住豪华五人挑高房，好幸运哦。小杨哥哥到现在都还觉得回味无穷，想再去一次嘞。剩下的轨迹听起来很符合我们环岛的情境，整栋小木屋飘着淡淡的快木味道，环境也非常的舒适，庭院里还有真的铁轨小火车，很有趣哦，绝对可以让我们拍下不少照片。而老板很亲切，亲自煮的早餐非常好吃，嗯，有种家的感觉。佩姐姐在这里也说明一下，这是发自内心的业配文哦，感谢老板当初佛心价格收留我们。各位小朋友，佩姐姐跟小杨哥哥来到花莲光复乡，等于台湾已经走了四分之三的距离，虽然离家越来越近了，但却开始有一点舍不得的感觉。这种心情下一次有机会请小杨哥哥亲自再来分享。明天的行程要到花莲火车站帮自行车买火车票，人车一起搭乘是一个难得有趣的体验，下一集再好好跟你们分享。谢谢收听佩姐姐玩故事，我们下一集耳朵见。